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0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由自命不凡到谦和温柔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0日。法轮大法的殊胜美好和祛病健身的奇效，凡修炼大法或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的人都有着相同的感受。20年前为了祛病健身，追求人生真谛，我走进了大法修炼的练功场，从此珍惜法轮大法的修炼机缘，成了一生的追求和实践。是师父让我明白了如何做个好人，做个修炼的人，做个为他人着想的更高境界的人。历经血腥的关押，无理的开除工作，都没能让我放下转法轮这本宝书。一路走来，送走的是风霜血雨，迎来的是阳光灿烂。在这里，愿将我的修炼故事与世人分享。第一部分，强势的女能人变成了贤内助。我自幼在城里长大，从小被父母姐姐们呵护，在学校里当干部，学校毕业就有了好工作，自我感觉总是优越，脾气急躁，与别人谈话时常打断别人的话谈自己的看法，与别人有了矛盾一味地向外求，总认为是别人不理解自己或不关心自己。有了家庭后，丈夫大男人气势很强，受不了我这坏脾气，经常跟我争吵。我在外逞能忙于工作，回到家又不善料理家务，搞得生活很烦很累。年纪轻轻就得了严重的萎缩性胃炎，常常走在路上，坐在办公室里就犯病呕吐。1997年修炼法轮功后，至今20多年，我一颗药未吃，胃病彻底好了。在大法修炼中，我明白了按真善忍做个好人的道理，改变了一点就炸的坏脾气，放下了从小养成的自高自大的习惯。我把自己摆低，在处理与家人的矛盾中，不再要求他改变，而是反省我自己的不足，先改变自己张口就冲人的恶习，并学会了烧饭做家务活。假日里常到乡下看公婆，每次去都亲自下厨给老人烧上一道可口的饭菜。老家的亲人看到我修大法后人变得健康和善了，都支持我练好法轮功，丈夫在我面前也放松了，工作中遇到的人际关系矛盾也愿意对我说，我就用大法开启的智慧，劝他宽以待人，多站在他人的角度上思考问题，放下争斗和气愤，他也感到心情好了，还戏称我是他的生活秘书。720后，由于中共邪党的对大法的迫害，使我被迫失去了稳定的工作，这在亲友中带来许多负面影响，但亲友们看到我兼修大法的信念没变，也亲眼看到了我按真善人做人的美好言行，大家都默认我的选择。但在邪党的暴力恐怖统治下，我的个人修炼环境也时不时地出现来自亲人和外来的压力。一，正念解决外界对家人工作的干扰。丈夫是国家公务员，我被迫害后他承受的压力很大，看到我被非法关押10个月回来后还是天天练功学法，他扔椅子砸我，又写好离婚协议让我签字，我看他来真的就正告他。我以前是怎样的性格你知道，练功后怎样对待你和你的家人你也知道，是大法改变了一个十分自负的我，让我变好了。我修炼大法给你带来的压力我也知道，如果离婚能让你轻松，我就签字。我签好名字，他说明天去办手续，可第二天他回到家像没事似的，我催他去办手续，他当着我的面把协议撕了，并说 我不管你了，你自己注意安全吧。我明白这是恩师看到我心性到位了，为弟子化解了这次磨难。2009年，有一天他回到家告诉我，他的现任职位将被提升，单位马上要搞测评，有人背后说风凉话，说他老婆练法轮功，他担心我练功可能影响他的升职。我将师父讲的法告诉他，师父在经文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，一人练功全家受益。我劝他不要担心，我想绝不能因为我练功影响他的工作，这不是师父的安排，我绝不能承认。如果他的升职被影响，造成对大法的破坏很大，丈夫和许多亲人都会对大法产生恶念，直接参与的那些领导也是有罪的，这件事会毁很多人。我理正自己的思想后，决定去找他的分管领导讲清真相，劝善。这位领导原来是我的邻居，对我并不陌生。我瞒着丈夫来到那位领导的办公室，主动介绍了我被迫害、失去工作后的生活艰难和家庭矛盾，讲清了大法被迫害的真相，还劝他从心里退出了入党时的那个毒誓。我告诉这位领导说，如果我先生因为民意测评不过关，提拔不了，不怪任何人。如果他的测评过关，只是家属练法轮功影响了升职，那我的家庭能否保住也难说。我已经失去了工作，不能再承受失去家庭了。我希望你能帮助我维护好家庭，在他升职这件事上不要把我扯上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这位领导明白了真相，也知道修炼法轮功的人是善良的，当场表示不提我的事，让我放心回家。后来丈夫的民意测评得到一致好评，在单位领导班子会办研究时也顺利通过，丈夫得到升职。后来丈夫在他亲友面前再也不说我练功影响他了。前两年他临近退休前，为了提升退休待遇，他又跟我提出办个假离婚手续。原来为他的这个事儿，上级纪委派人到他单位了解情况时，一个和他关系不好的人提到我练法轮功这件事，丈夫又担心影响他，还说现在社会上为多拿拆迁补贴办假离婚的人多的是。我想这不对呀，修真善忍的人怎么能做假事呢？第二天我就对他说，假手续我不能办，要办就是真的，离婚手续一办，在亲友面前我会如实相告的。我用在大法修炼中明白的法理告诉他说，该是你的不会丢。丈夫见我来真的，也就不要我去办假离婚了。古人云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我清楚地意识到，丈夫提升退休待遇是完全符合条件的，只是以前被他的前任领导拖下来了。眼看一个月他的退休时间就到了，如果不抓紧，就是符合条件，弄不好也会错过了。我就郑重劝丈夫抓紧时间，每天都去盯着事儿涉及到的所有关卡的当事人，让这件事在退休前到位。但他把这次提升又与我练功扯上，说明这件事的成败与否不是个人名利的小事，同样涉及到许多人对大法的态度。我在师父法相前敬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，清除一切干扰因素。之后我每天都发正念加持丈夫办事顺利。在他们单位领导会办通过他的任职决定时，我在家发了半天正念，晚上参加会议的电话告诉丈夫会办通过了，并说今天的会办出奇的顺利，没有一点杂音。几乎与丈夫退休日期到达的同一天，升职待遇的文件也送达到我丈夫手里。在别人看来短时间不可能办好的事，然而办成了。我双手合十，明白弟子思想念头正了，师父加持 给了这个超常的结果，这是宇宙正法洪恩的真实体现啊。二，制止敲门骚扰，维护好家庭修炼环境。2019年以来，每逢协党开什么大会以及疫情封城，本地派出所警察都到我的住所敲门打扰，名义上是来送达什么通知或告知，实际上是针对大法学员的监视骚扰。这给我正常的居家生活带来干扰，给周围邻居造成不好的影响。每次来我都借机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，他们都坚持说是为了工作才来的。一个按真善人标准自觉做好人的练功人，只有对他人和社会有好处，为什么我还被社区公安列为管控对象？这是协党统治下的政府对公民信仰的歧视，是对我人格的侮辱。人不等于怯懦，对无理的骚扰我不能听之任之。我找到所在社区居委会，问社区书记，我说只因为练功强身健体做好人就被迫失去工作，还没到政府喊冤呢，在家安静生活，派出所却想来就来，在楼道里大声喊话，重重敲门，反而让我心神不宁，这算不算骚扰？社区领导立刻打招呼，说他们这样做是不好，让我不要多说什么。他会跟熟识的派出所人员打招呼，让他们不登门了，有事找社区。我说，社区的人经常登门也不好吧，还是不要经常打扰我们为好。你们做你们的事，开你们的会，与我这个好人没关系。我又找到与派出所所长能说上话的办事处领导，跟他们说明，我不能接受这种不正常的骚扰，希望他们不要这样做，并正告他们，如果再这样过分骚扰，我有权用法律维权。在外出办事的公交车上，又遇到派出所那位敲门警察的父亲，正是我熟识的人，我就跟他讲了我被迫害的冤屈，趁机告诉他，参与迫害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会给自己和家人损德，并谦逊地请他父亲帮忙，转告那名警察不要再到我家门口喊叫了，真的对他不好。实在难找到的派出所和社区的当事人，就请同修用电话讲真相。后来派出所的敲门声消失了，这件事让我更加坚信，面对不公的敲门行动，大法弟子不能退却，更不能怕麻烦，该说的话要说，该制止的要劝止，这是避免世人对大法犯罪造业，是在危难中对世人负责的行为。现在家人亲友都明白了大法的真相，对我个人的修炼都表示尊重，因此有许多人得到福报。有一年冬季，本地610因为我向世人讲真相，把我关押在宾馆黑窝强制洗脑。我正念冲出洗脑班来到侄女家，我的亲侄女对我说，阿姨不用怕，他们这样做是违法的。这孩子对法律感兴趣，本来是办厂经商的，后来放弃经商改考律师，结果很顺利地通过了若干考试，拿到了律师证书，这都是他一个善念的福报啊。我的大儿子明白真相，在我深陷冤狱时积极帮助到省市法院递交申诉书，那年他参与工程项目投标，连连中标，他认可这是善待大法弟子的福报。第二部分，以法为师，向内找，修好自己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遇到不听真相的，听到对自己出言不逊的，心里就不高兴，甚至对不尊重自己的人心生怨恨，和家人争辩也是常事，觉得自己看上去不像个修炼人，感到自己并没有同化大法，自己皮肤上也出现较多的衰老现象。 去年下半年开始，我把着急救人的浮躁心放下，沉下心来，用比较多的时间背记转法轮，同时系统的学习师尊在各地的讲法和新经文，才深知不向内着不是修，而向内着是师父对弟子的基本要求。可我长期不会向内着，抱着过去养成的遇到不顺心就找别人不好的习惯不放，造成长期修炼不得法。当我把大法真的学进去之后，遇到不开心的事，自然能想到自己哪里不好了。这样做之后，打坐时间再长也没有划过腿，学法和发正念时也不容易瞌睡了，在生活中遇到很激烈的矛盾，不再容易让我冲动了。有一次陪丈夫在医院做胃肠镜检查，一早上因为我没能及时帮他排上队，让他做胃镜检查要等一些时间，他当时在候检大厅里就大声地责备我，骂我没用。我几乎不能解释，也不想解释了，就静静地看着他当着众人面骂了我好长时间。同样在等做胃镜的人都奇怪，问我这人为什么对你这么凶。我说他是我丈夫在生我的气呢。当时也惊讶丈夫怎么这样不尊重我，但立即想到肯定是去自己要面子的心，还想到刚才我帮他用化验单子排队时还帮其他人放单子，生怕后来的人把单子排在我们前面，这是个怕吃亏的心。我悟到丈夫对我吼是因为我刚才的表现不像个修炼人。我心里对师尊说，是弟子错了。就在这时，叫号屏幕上出现了丈夫的名字，他瞪了我一眼，急匆匆地走进检查室。我忙去租来拖椅，在他检查结束后把他及时送进了病房。在病房他没再提此事，我对他温柔的微笑，就当做什么事儿也没发生。给姐姐通电话时也把想要说说的念头打消了。大法弟子讲守德，背后说他不好是损德的，我不想失德，他是在帮我提高心性呢，应该谢谢他才是，怎么还能诉苦呢？如果不是向内着放在过去，即便当时能忍住，过后也会向亲友诉苦的。过去我出门就化淡妆，还为自己开脱是给常人一个好印象，结果脸上的色斑越来越多。有时家人见我化妆后反而说我脸怎么变黑了。我向内着，发现这个爱化妆的行为其实是色心显示心的表现，根子上是对师对法的信念打了折扣。作为修炼人，这个执着要去，真修弟子正实法责无旁贷。我们练的法轮功是性命双修大法，修炼人外表的健康美好是通过修炼获得的，绝不是用化妆品形成的。当然如果现代的工作场合需要化妆另当别论。我把化妆品送给朋友用，自己出门不再涂抹增白霜了，这样我感到脸上充满了生气和阳光，也节省下来不少时间用于做好三件事。第三部分，听师父话，用心救人。在宇宙成住坏灭规律作用下，人类的道德已经下滑到不是人的状态了，各种天灾人祸频繁，危难中救世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，是伟大的李洪志师尊给予世人的无量慈悲。无数的事实证明，乱世中相信法轮大法好，认同真善人这一普世价值，承念九字真言的人，就能在危难中出现平安幸运的奇迹。可由于中共的谎言污蔑，许多世人不明白大法被迫害的真相，不相信念九字真言能救命，那么这些人面临着危难中被淘汰的命运。 我明白天机，不能见死不救。可在邪党的迫害中，如何顺利的救人，也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。历经许多磨难，静心系统的学了师父的讲法后，我渐渐明白了，要救人没有榜样，也没有近路，也没有谁能保证你哪样做是安全的。只有静心学好法，明白法理，去除人心杂念，才能平安做好救人的事。没有榜样，别人能做好的，你不一定就能做。就听师父的话，在学好法、发好正念的基础上，把当面劝退、讲清真相、唤醒世人，当作主要的救人方式。其他同修需要配合的救人之事，自己能做到的，当作分内事，尽力配合好。我把讲真相与生活融合在一起，无论在哪里，把救人放在心里，只要遇到有缘人能搭上话，就当面劝退揭穿大法被迫害的真相，叮嘱对方把九字真言记在心里。在家服侍老人走出门的时间少，我就利用出门散步或办事的一点时间，不错过遇到的能说上话的有缘人，一心想救他。这样的人常常是一讲就通，选择三退。今年我遇到过两个我讲过真相、做过三退的人，面临重大疾病在治疗，可谁都没有想起我的叮嘱。我叮嘱过他们诚心敬念九字真言，所以他们还是在苦难中痛苦着。向内查找自己，我发现以前因为时间仓促，并没有来得及给他们细说法轮大法的好处。救人不能光图表面做了三退，要尽可能让人真正明白真相，才能救了人。我放下怕被迫害的顾虑心，对选择三退并肯接受真相资料的，我都递上真相资料，让他们回去细看，真正明白真相。会上电脑的就给真相 U 盘，对熟识的亲友，我不怕路远，登门送上真相资料，让他们细看大法的好处。对一些有缘接触而实在没机会当面讲清真相的，如能知道电话号码，就委托有能力的同修讲清真相。对本地发生的邪恶迫害法轮功学员之事，只要了解情况，就默默配合揭露邪恶。讲真相救人做到位了，也能见到世人得意的实效了。这方面事例也不少，这里举个例子。有位患了癌症的朋友，我劝他念九字真言，并把一位念真言得到康复的事例打印出来给他看。过去他虽然同意三退，但在公开场合还听到他说邪党好话，我就找来酒瓶送给他。20天后我在登门看他，他乐呵呵地告诉我说，天天念九字真言，现在味觉也恢复了，原来的血糖血压也不高了。再说到邪党，他说那个东西不提他了。这位朋友还跟我请了转法轮看了一遍，他们全家和兄弟姐妹都做了三退。西游记这本书写了一个完整的修炼故事，其中的唐僧说了这样一句话，夫人身难得，中土难生，正法难遇，全此三者，性莫大焉。今生能在宇宙大法中修炼，是我人生的最大幸事，拥有大法是我一生最宝贵的财富。在这里真诚祝愿有幸听到大法弟子讲真相的世人呐，能珍惜这一机缘，听明白法轮大法被恶党迫害的真相，认清中共的邪恶，选择退出恶党组织，就能在这幕后的天灾人祸中得到大法的救度，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。一路走来，每一次成功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加持和无微不至的点悟， 弟子永远感谢师尊的浩大宏恩，感谢同修给予的无私帮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近期体悟正念在闯关中的威力》，河北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5月7日。2022年末，我身体出现了不正确状态，开始食欲减少，人也渐渐的消瘦，身体就像要散架子一样，走路都得躲着别人，怕别人一碰我就会碎了。浑身哪都难受，无法形容，实在很难受地撑着。我想对家人同修说，请同修们来帮我发正念吧。念头刚一出，我立即想，不对，我只要师父，我只要师父。这一念就像穿透天宇一样非常强大，瞬间身体的变化很大，那种感觉难以言表，身体的难受也缓解了许多。过了几天，吃完午饭，我感觉很困，躺在床上睡了十来分钟。梦中有一个声音趴在我耳边说，这回你可追不上了。意识中是指追不上精进的大法弟子了。我机灵一下，赶紧坐起来了。随着坐起来的一瞬间，看到捆我的六根绳子都崩开了，我才知道我被另外空间的邪恶捆住了。我立即否定他，你说了不算，谁干的？我灭掉你。我发出强大的正念，两天中不停地念灭。我心里总是有一念，佛法是无边的，师父是全能的。两天后，在梦中，师父法身给我净化身体。师父法身说，你所有的器官都衰竭了。之后就开始为我净化身体，从我身体流出了很多黑汤子，像黑墨一样，流完以后就是白光照体，很亮很亮的白光。又过了两天，吃饭时第一口就不咽了，就像是嗓子眼失灵了。我立即否定他，你想迫害我，你晚了8年了，师父早给我净化身体了，你不让我咽我就咽，然后就能正常吃饭了。下一顿饭吃的也很正常，可是刚吃完就都吐出来了。我想不对劲，他不让我吃我就不吃了，不行我就吃，吐多少我还吃多少，我就又吃，从此以后一切都正常了。事情讲起来很简单，我自己心里明白，那是十足的相信师父，相信师父讲的法才能做到的。师父在《弘迎二师徒恩》中说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大法弟子在磨难中一定要100%的相信师父，那种相信的表现是坦然的，没有恐惧，没有杂念，根本就没有一丝病的任何观念，而且还要全盘否定迫害，我就和你邪恶迫害的表现反着来，还要多学法，用法来加强正念。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，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我们法轮会保护你，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，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，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我理解，不是你嘴上念着这段法就什么问题都能解决，而是从生命的深处那种笃信才能做到的那种坦然反迫害。自此我对师父说的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的法 有了更深的理解。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，出自师父的诗词《红银二师徒恩》。修炼是严肃的，我为什么被邪恶钻了空子迫害？我向内找，找到了私心和利益心等，我还找到了对两个女儿情的执着。他们不学法我就生气，他们玩手机游戏我也生气，说他们也不听，我的心整天被他们纠结着。孩子放学我去接，上班了我还去接，本来距离都不远，就是这个心放不下，时时刻刻牵挂着放不下。本来他们都是大法小弟子，都有师父管，明知道还是放不下。女儿上班的时候，8点下班我也接，10点下班我也接。我想这怎么修呀？我认真学法，努力去掉这个执着，把心多用在3件事上，精进不怠。我的心放下了，现在两个女儿都不用我接了。写出此文，旨在警醒自己，与同修交流，有不在法上之处，望同修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